咱们，今天啊，咱们假期之后的第一次查经，我们刚才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哈，但愿这些呢都鼓励我们，坚定我们。我们接下来回到主的话语里头，我们首先来祷告，我们同心。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聚集。主啊，我们乃是在灵里面，在你的面前的聚集。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可以有各种的资源来了解主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甚至于也是我们能够回头看见你在历史当中所成就的大事，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了大福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坚定我们，主啊，你的真道也继续来光照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点时间要一同来学习主你立约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再一次仰望主你十字架上宝血的遮盖。主啊，使我们能够守洁心清，在你的面前服侍，得蒙你的喜悦，也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得着造就。主啊，无论是在近处的，在远处的，都求你施恩怜悯。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啊，来咱们的以弗所书。表面上看起来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哈，但是呢。以弗所书它的信息啊，它带出来的信息啊之丰富，信息之重要，是绝对值得我们花这段时间啊，来好好了解的。那么咱们读圣经呢，很多时候。特别是像以弗所书这样的，不太长的经文啊，这个圣经的一开头，它的信息非常重要的。那它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把这个整卷书啊，它的中心思想就点出来了。然后呢，它就在后来的经文当中来展开。论述。那么以弗所书，他在一开始啊，除了在前边问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大段呢，基本上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愿颂赞第三一章三节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句话呢，可以说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那么下边呢，整卷以弗所书。都在展开论述，就是这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当我们提到看到属灵福气这个说法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就想到了一件事儿，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了什么啊？那么，这个使我们想到了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所说的那句话，神 让亚伯拉罕这个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是吧？当年的迦南地。那么，神在这里要实现一件事情，那么借着他的那一个后裔，借着他的那一个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那个后裔来得福。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读到以弗所书了，那么就是他神父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些经文呢，也可以说就回答了当时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个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就是神亲自所拣选的，叫做 Messiah，就是受膏者神亲自所膏立的这一位，就是希腊语里边翻译成 Christos 中文翻译成基督就是神亲自所设立的这一位，让我们得着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这也是神在亚伯拉罕这个蒙召的时候所应许的这个福气。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经文的时候，虽然我们是被称为外邦人的远在东方的这个华人那么我们的列祖过去多少年，似乎从挪亚洪水之后我们逐渐的就远离了这一位造物的主，所以我们在上千年的历史当中这个逐渐的这个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离信仰。所以，从早期的敬天文化到后来的这个迷失不知道，所以到了孔孟时代就是说敬鬼神而远之了就不太清楚了，这个怎么回事了？那么到了后来呢，就浑浑噩噩地走向了拜人崇拜人，跟着皇上跟着人间的这些强人走那么到了最后呢，干脆我们就进入到所谓的无神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华人也逐渐的走向了拜偶像的文化。那么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虽然有一些神话传说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拜偶像的现象并不严重但是在后来的文化里边，特别是佛教传进中国以后中国人就开始大拜偶像。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民族就成了一种在神面前不蒙福的民族，成了一种甚至于因为拜偶像而很多时候被咒诅的这种文化。但是神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们神要借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使地上的万族都在他里面得福，因他那一个后裔得福。那当然，这地上的万族也包括你我了。那么，因为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了蒙福的这一个信心的基础，是吧？圣经从来没有忘记外邦人这个就算到了这个后来的像先知以赛亚这个都是心中这个挂念的地上的万族，是吧？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使地上的万民来做他的门徒，所以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在原文里边是凡受造的，对吧？所以这里边当然就包括了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天上的这个属灵的福气。那么当然，属灵的福气它不单单是属灵的福气。当我们得着属灵福气的时候， 他自然的就带出，属物质、属肉体的福气，啊，这个因为属灵的福气它是根本，啊，这个属肉体的福气是在属灵的福气的前提下，啊，属物质的福气才会随之而来。那么这件事情呢，使徒保罗啊也在罗马书里边给我们说了。这个罗马书，这个第八章里边啊，这个保罗告诉我们啊，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的爱子，这个给我们啊，岂不也把万物啊都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啊，所以这句话呢，第四。罗马书啊，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32节啊，第八章第32节是这样说的啊：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啊，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啊，就是神既不爱惜他的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舍了，这个在以弗所书里边，就是我们查过的经文当中，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么也就是说，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灵魂得救，是吧？然后使我们与神在灵里边和好。这都是借着神这个把他的独生爱子舍了赐给我们啊，就像这个约翰福音啊所说的，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能够这个在灵里边恢复儿子的名分，是吧？罪过得以赦免。在创世以前就设计好了这一切，啊，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能够这个有继承产业、继承基业，也就是万物啊，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那么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白白得着这一切的那个法律上的前提依据。这个就好像，啊，父母这个为儿女预备了，他的生活的一切，对吧？甚至于到了最后呢，啊，父母要把这个遗产，给他的孩子。那么他的孩子还需要去购买这个遗产吗？啊，当然是不需要的。啊，这是白白的，要这个给他的孩子的，啊。那么孩子白白得来。但是他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是孩子，是吧？所以他才有这个继承的权利，啊，不然的话，他就不就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了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的，只有有儿子名分的才能得到。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法律上的，是吧？哪怕他不是亲生的儿子，啊，但是他有名分啊，他是收养的或者怎么样，都有法律上的继承权。但是相反的，就算他是这个血统上的儿子，如果他在法律上已经失去了儿子的名分，那么他就不具备在法律上的继承权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血统决定着感情。但是法律决定着权利，所以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已经决定了永远不能改变的我们与神之间生命的关系，好像这个我们所说血统关系，但是人因为罪的缘故呢，这个罪导致了死，导致了我们与神之间完全的隔绝，我们就失去了继承产业、管理、统管 神所创造拥有啊，统管神所创造的万有的这个权利啊，失去了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权利。所以呢，神要在耶稣基督里恢复我们这个权利。因此呢，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句话呢，就使我们知道啊，我们在神面前，这个虽然以弗所书里边说啊，我们是各样属灵的福气，但是这个属灵的福气是我们属物质福气的那个前提啊。我们有了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物质的福气，它是随之而来的。啊，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那么继承产业，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1章11节，啊，这个地方说，我们也在他里边得了基业，或者成为他的基业，是吧？所以呢，这个继承基业，也就是神家里边的产业，使我们因着儿子的身份，啊，就白白的赐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呢，大概是我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9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2章9节，这个是。引用旧约的经文啊，这里说了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说，这个神在借着使徒把这个过去从前隐藏的奥秘啊，这个现在呢向我们显明了，说这样的智慧，第8节说啊，世上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啊，他们如果知道的话呢，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啊，正如经上所记的呢，下边说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啊，但愿我们是爱他的人，啊，这个不是为神所爱的人，是吧？因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爱他，对吧？所以呢，神为爱他的人，是回应他的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么，如果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是真理，这是对的，对吧？是因为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啊，好像我们在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本来就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啊？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是不清楚的，哪怕我们就听见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将来上天堂，怎么回事啊？那只是我们知道一些名词，但是这些名词的背后，到底它都代表了一些什么意思啊？是一些什么含义？在实际当中是一个什么情况？其实是我们从来也不明白，也没想过，因为这个呢，从我们的传统、从世俗、从我们的经验都没有。这必须是从神的启示的真理当中，我们才能这个了解。当然，这个了解呢，也只是从理论上，从这个推。清楚吗？
清楚，
哦，
清楚。
因为我这里说我的 internet 不可用啊，不知道是不是卡了，我自己搞不清楚，我自己不知道啊。如果听不清楚的话，弟兄姊妹及时的告诉我。所以呢，直到有一天我们被神的真理 啊，被神的灵所引导，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进入到他所预备给我们的基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明白。那么今天呢，我们因着真理，因着主所做的过去所做的一切，和刚才我们分享的，在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那么这些呢，是我们的信心坚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从真理上，从主过去的无数的作为里边，使我们因着信就有把握。啊，这个把握呢，也是极宝贵的。那么，神的信实啊，他的信实必兑现在他的应许里边，给那一些爱他、渴慕他。信靠他，跟随他，啊，向他委身，啊，顺服他的真理的这样的人。好，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12节往前啊，这个咱们都分析过了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再重新，这个复习一下啊，强调一下就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往下了。那么我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13节往下看啊，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这是13节啊，就是呢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括弧里边说，原文作质，啊，就是质，就是抵押品。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抵押品呢，为什么要有抵押品呢？也就是本体尚未来到，先给我们一个抵押品，啊，使我们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呢，一定会发生。下面说，只等到。神之民啊，原文作产业啊，只等到神之产业啊，因为我们在他里边得了基业，这个或者说我们就是他的基业，我们成为他的基业啊，这个是同样的观念，就是我们就是神的产业啊，是他的民，只等到我们干什么呢？被赎啊，被赎。然后使他的荣耀得着承载，这个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呢，也可以说这个翻译成啊，就是使他可被称赞荣耀的这个赎这件事情啊，发生在神子民被提的被赎的时候。是吧？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语言啊，它的这种一一对应性呢，不同的语言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了解这个，有时候我们读读英文啊，或者读原文啊，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到它这个语言要表达的那个图画。好。在13节和14节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几个观念啊。那么我们信主啊，正像罗马书里边啊，这个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么神的话呢，是奉差遣的人传给我们的。那么奉差遣的人是因着信被神所选召。从神自己的启示和这个托付里边来的，所以，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或者说是真实的道，啊，the true word，啊，是真实的道，是真理的道。那么，当提到真理的道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不是真理的道，对吗？所以圣经才说，不是一切的道理我们都要信， 不是一切的灵我们都要信，我们要试验，要分辨。所以，一个真实信仰的建立啊，其实它是需要非常的智慧，非常的这个理性，需要非常的证据，使我们的信心呢，不至于成为一种迷信。那么，什么叫迷信呢？就是不合理，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我们就去信的，这样的信就是迷信。那么，有合理的证据，有充足的这个合情合理的推理，可以完全可以推出来，合情合理的，那么这样的信呢，那就不是迷信。我们把这个称为叫做正信，所以我们是从听见真理的道作为我们信仰的依据根基，从这儿来的。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救我们得救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呢？它的一个结果，就是把我们引到对基督的信仰里边，与基督的关系当中，是借着信来这个接受整个的信仰的系统。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来信主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宗教传统，不是，因为任何一路的神学思想，这个什么教义，不是这样的，而是神完整的、系统的、准确的福音的本身。这一些呢，都是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啊，这本书啊，它。是我们信仰在基督里啊，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有了圣经就够了，而且圣经是必须的。而且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正像一个渔网啊，它必须是完整的，你不能哪个地方有一个破洞。所以有一些教会啊，过度强调新约啊，不读旧约。这是不行的，或者我们过度强调哪一个部分，而忽略另一个部分，也是不行的。所以呢，神当年吩咐这个借着保罗啊，吩咐提摩太的时候，就是让他守住这个道，而且这个规模要守住。所以呢，要把它是完整的这个持续下去。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要严格这个遵守的一个观念。所以使徒保罗也说啊，要在你们中间把福音呢传得全备。那么弟兄姊妹也要在心中有一个观念啊，那就是呢要把福音信得全备。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啊，因此呢，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边呢。不偏废，是吧？虽然饭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的，但是呢，就像圣经啊，我们需要一句话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但是呢，我们就像织渔网一样啊，要把它完整的织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星期二晚上呢，我们有这个圣经概览啊，我们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遍一遍的跟弟兄姊妹来这个介绍来学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福音的真道上，能够完全的平衡的来了解。好，既然我们已经相信了他，那么这是一个先后的因果关系啊。也是神的信实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到的， 那就是说，当我们因信，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然后他使我们的生命活过来。当我们还没有，最终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还在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似乎是有一个，从得救到得赎这样的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也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还留在今天的世界上的这个阶段。神学上有一句话啊，叫做"已然未然"，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呢，还没成为神的儿女，啊，叫已然未然。那么这个已然未然呢，有一点像什么呢？啊，假如说一个人啊，他要移民啊，比方说，有人准备移民去美国了，啊。那么他在中国申请了，申请了以后呢，他首先不是马上被批准以后呢，就是他不是马上就移民到美国去了，他首先先拿到一个签证，啊，拿到美国这个政府移民局所这个同意啊，颁发给他的这一个移民的签证。那么，当他拿到这个移民的签证的时候，这个就是已然未然，也就是他已经成为一个被美国政府接纳的一个移民了啊。假如说他拿到的就是直接拿到的就是公民啊，有的人还是有一个过程啊，需要是绿卡 whatever，就是说拿到一个许可证啊。那么这个许可证呢，虽然他还没踏上那块土地，啊，还没有真正成为那个生活在那个国家里边的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那个国家的人了。虽然他的身体还没有到那里去，那么拿到的是什么呢？拿到的就是这个签证，签证就是他要被许可进入还未进入的时候，他手中的一个凭据。啊，那么你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这个去的一种抵押品啊，就是美国政府给你的一个抵押品啊。你拿到这个，到了时候你就可以兑现啊。你到了海关，到了入境的时候，他看见这个，他就让你进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在一个约的里面。对吗？我们是在一个约的里面。什么叫约呢？啊，就像一个签的一个合同一样，对吧？那么，当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那么签合同就表示说我们彼此同意我们要做这件事儿。那么，然后我们怎么个做法，对吧？这个各自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的义务，啊，都在这个约定里边儿，啊。都写好签字，然后呢，就等待着这件事情来做成啊，大家都遵守这个约的内容，那么这个约呢，到了时候，它就要兑现，就要做成。当然，做成了以后呢，这个合同就没有用了，是吧？因为事情已经做成了嘛，是吧？那么这个时间呢，谁违约？那么就要受到约的惩罚，啊，通常情况下就是约里边呢，就是大家共同做。如果你破坏了，啊，你做了一半不做了，那么你要为向对方来付出代价，来补偿，来违约，啊，来受到这个约的惩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约定里头。那么这个约被称为是新约，啊，我们是在上帝与普世人所立的新约。我们的圣经是分两部分的，大家都知道，对吧？旧约。那么这个旧约里边呢，它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预备新约的到来，也就是预备人类的救主、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预备他的到来。所以神立约应许预表啊各种准备，启示旧约经文为他做见证，拣选以色列民来做成预备这件事情，啊，是神的话在这个民中被启示出来。所以旧约就是预备基督应许他到来的约。那么等到耶稣来了，那么这个约呢就兑现了，所以呢，旧约它的这个它不是废弃了。啊，很多人以为进入新约，旧约就废弃，不是新约废弃了，而是它应验了，它兑现了，是吧？然后呢，就另立新约了。这另立新约，它也有一个时间，也要兑现，是吧？它不是永远不会废掉，它兑现的。那么什么时候兑现呢？就是神子民得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身体被提的时候，就是我们从死里复活，旧的身体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归回尘土。我们的灵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罪的赦免，要到神那里去。然后，上帝要给我们一个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的身体。啊，所以圣经上说，它是出熟的果子啊。等到我们复活的时候呢，具体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圣经上说我们必要像他，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从这个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啊，从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从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征战、这个诱惑啊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被完全的这个赎出去，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这个不再是有罪恶，不再是有撒旦魔鬼，不再是有血肉犯罪经验的身体，是吧？一切悖逆罪恶的都下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边，那么那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啊，神自己的世界和被赎之人的共同生活的地方。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新约就兑现了，是吧？那么正像主所说的，啊，他将一切都更新了，他一切都完成了，对吧？也就是他所应许立约，这一切的事，到了那个时候就都兑现了。所以，当尼哥底母啊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做的这些神迹啊，使我们看出来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派来的。那么，在他的观念当中呢，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先知，就是做师傅的，就是来指导我们的。可是主耶稣回答他说什么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甚至于都不能见神的国。当然，你不进，你怎么能见呢？你进去了，自然就见了，对吗？就好像一个房屋，对吧？你没进这个屋子，你怎么能看见房屋里边的东西呢？是吧？这个，那么你进去了，自然也就看见了，对吧？所以不能进，不能见，他所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完全还在神的国之外。那么也就是说，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组成呢？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从这个观念里边呢，我们就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罪得赦免，生命得重生。所以，标志着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呢？就是看他里边有没有重生的生命。 那么这个重生的生命是由圣灵进驻，把神儿子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在旧约里边啊，不多提到的重生，这个是在新约，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应许，也有了这样的实际。所以呢，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边呢，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印记，所受的圣灵的印记，使我们成为属灵的人。那么这个印记，用咱们普通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戳子，对吧？盖一个章，对吧？那么这个印记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合格，表示我们属他。比方说，我们寄一封信啊，我们贴的邮票，对吧？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邮务人员，那么他拿到你这封信以后，看看你这个上面贴的邮票，邮资够了，它的整个这个包装符合标准，这个然后呢就在上面盖一个戳，这个就是印记。这个印记表示什么呢？表示合格，可以被接受。那么接下来呢，这封信就会按照地址，由邮政系统来送达他要去的地方。那么，如果邮资不足，或者这个信呢，它不合标准，是吧？就不盖印，然后呢，很有可能会被返回到，原来邮寄的这个原来的地方，是吧？就是上面或者标志着邮资不足啊，或者说是呢，不合标准。那么这样呢，这封信就不能到达，那么上边呢也不会给你盖这个印记了。所以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这个邮政局的这个盖戳这个观念呢，我们一方面弟兄姊妹了解了，我们是受了圣灵印记的人。那么世界上还有另外一批人是没有受圣灵的印记，反而是受另外的印记的，这就是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的。因为那一些人呢，拜了兽和兽像，然后呢，他拜他表示把他作为最高标准了，然后呢，就在额上和手上受兽的印记，那就表示什么呢？就表示游资够了，符合标准，那就是说符合撒旦魔鬼、符合兽的标准。那么他呢，最终也会跟兽一起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送达他要最后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似乎都有生命里边都有印记，我们不在这一边，就在那一边。那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涂抹我们的过犯，把曾经的印记给我们涂抹掉、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使他永不再看见。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地位。这个全新的身份，然后呢，给我们赐下圣灵，在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印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记得，我们身上是带着圣灵印记的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一下也要看一下我们身上真的有圣灵的印记吗？真的有这个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了吗？ 这件事情呢，虽然我们没有100%的把握，这个，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啊，这个当年尼哥底母就说了，他说人老了怎么再重生啊？重生当然不是肉体的，是我们的灵的生命的重生。那么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风随着意思吹，我们虽然看不见风。但是呢，这个我们听见风的响声，或者说看见风吹过的现象，我们就知道风的存在。所以圣灵的进驻，圣灵的印记，不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的。但是呢，它所带出来的征兆，它所带出来的现象，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我们有把握肯定，我们里边已经有了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件事情呢，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教训，那么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也会自己去体会。虽然人呢有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了，以为有那个，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验证的标准。对吧？因为有一些东西呢，人你说什么标准啊，人都可能会假装做出来，对吧？可是我们内心的灵感是没法假装的，所以圣经上就说句话啊，说人不要自欺，是吧？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个用什么外在的现象都不能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一一对号的啊，有了这个一定是那个，它不一定。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会被欺骗的，所以神的灵是活的，它进到我们的里面，它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印证。我个人呢，在印证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自己也曾经困惑过，我真的得救了吗？我真的有神的灵与我同在吗？对吧？特别是当属灵的低谷，特别是自己灵性软弱，甚至于跌倒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然而，神给我们充足的时间给我们充足的机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印证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的确是有灵，有神的灵同在。如果不是神的灵同在，这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印证，光照，是我们呢，虽然在软弱，虽然在这个挣扎，对吧？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得救的地位上了，有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因此我们就有勇气可以奔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以弗所书呢，从第一章，的第1节到14节啊，这是一个大段落。从第3节到第14节呢，是论述我们各样属灵福气，它的一个总纲。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一个大段落，我们就完成了。但愿主的灵帮助我们啊。使我们能够准确的知道，我们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借着他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福气，我们蒙的是怎样的福气。那么，因着这福气伟大、巨大、全面各样的丰富的，那么，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人生的基础，他配得我们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去追求、去得着。那么，我们也在这里面慢慢的学习回应他的爱，使我们更深的爱他，向他委身，专一的仰望、信靠他。这世界相对而言、相比而言，黯然失色，撒旦魔鬼的一切的诱惑。其实都是虚空，都是败坏， 都是给我们的快乐也是暂时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更加有把握的知道我们该做怎么样人生的选择，是我们好走上这窄门窄路，一直能够跟随主到我们生命得赎的日子。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以弗所书啊，这个第一章的学习我们就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回来啊，我们就从15节，然后把这个使徒保罗听见啊，这个我们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啊，这个然后呢，就为我们做的祷告。那么在这个祷告里边呢，所给我们的带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如果有时间够的话，我们就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一开始就是重点讲到我们不蒙福的样子，啊，说以前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啊，他叫我们活过来这句话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下边就点点点啊，就是指的我们在以前不蒙福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总而言之，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了解，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是因为罪得赦免，生命得重生，啊，是与之相反的，是我们从咒诅、从定罪、从灭亡的地位上，这个活过来了，地位改变了，啊，名分改变了，对吧？权力改变了，这个改变太伟大了。所以是世上任何其他的都不值得与之相提并论的，啊，所以我们舍弃一切，也要得着这个福分，啊，也要得着这个更新，这个改变。好，弟兄姊妹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吧，
感谢主。
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荣耀你，唯有你是唯一的真神，世上别无他神。愿世上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我们新的一轮查经又开始了。愿主的圣灵保守、看顾、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再次见证主的大能和落实和信实的永不变的话语的真理，使我们弟兄姐妹在真道里，不偏离神的话语，改变重生的生命，不再被世俗的任何形式的潮流所迷惑。但愿在查经学习中，成为我们重生生命的供应。天父，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的带领下，学习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开始的话语，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述了此书的中心，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和天国的奥秘，就是凡赐予的，就是福音和救赎，在亚伯拉罕蒙召时已经讲明了地上的万族万民，都借着他，才能使亚伯拉罕后裔中那位耶稣基督，人人都借着他才能神人关系的恢复，使人因信得救。今天也看了罗马书8章32节讲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能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在初就定下了称义，就是关键。 因信称义就是关键。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地下都要归合一，一信他的孩子得到了属天的产基业，这便是神的爱他的人所定下的。既然信了你，就受了应许圣灵为印记，这便是我们得着唯一的凭据。直到主再来，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了称赞，他的大能兑现。走在神的正道里，必须以圣经为一切的准则。我们不受世俗各种形式的干扰和迷惑，深知人的旨意永远替代不了神的旨意。神永远坐着为王，从初一直到末世。末世中也会有假的先知、假的基督的出现，欺骗世人，包括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警醒，时时刻刻以圣经的真理来迎战灵里的征战。但愿我们力量和智慧都来自圣灵的帮助。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全奉靠主耶稣，荣耀、尊贵、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